对，对于这个就是前面讲的了，条贯全体佛法嘛，哦，天台显首，天台宗显首宗是有功绩的，所以先说明他们的功绩了。是什么样的功绩呢？因为他们能够统摄了全体佛法，把它组成浅深的进修历程呢，浅深的进修历程，不但显示出彼此的差别，又显示出彼此的关联性了。我说这也难怪了，过去学教了，中国学教的法师不是天台四教就是显首五教。关于天台四教，我们天台是说58教对吗？58教当中有天台，就是有这个化法四教。8教当中有一个化法四教，另外是化仪四教。化仪四教就是对于，就是方式啦、方式化法是叫那个法呢，就是对他法义的浅深啊。我们看注脚11第一个引文，化法是叫就是藏通别圆，它是明什么？说明法义的浅深呢、法义的浅深。啊，至于藏通别圆呢、各位自己看了、然后显首五教就是小始中顿圆，啊，具体内容注脚十二看一下。至于注脚十三，就是我引一段文呐、就是引导师在晚年写出来《气理气机之人间佛教》当中，从印度佛教思想史论苔藓的教判。我们一般说判教是吗？导师那个立的这个标题用教判，为什么？因为这个主要就是谈就是化法四教是显首的五教。都是依着什么教理的浅深来说的啦。古德以为一切经是佛说，如果依佛说的先后次第而判，这个如果作为历史出现于佛教史的前后，相对来说都是不符合实相的，不合实况的。但是那种我们古德都是这样嘛，都认为这个是一代实教，就是佛一生都说完了。但如果以这样的说法了哈，五十，或者是《华严经》的三照，这个都不符合佛教史。但是天台宗有化法四教，显首宗有判五教，五教更详细就是十宗了，十宗五教。这个是从义理上来说，所以我们前面那个注脚十一不是说那个就是法义的浅深吗？如果用义理的浅深来说明它的时候，就跟印度思想史的发展，前后的发展就很相近了，倒是相当的接近嘛。导师是用佛教的思想史来做分判的啦，跟天台显首的那个化法四教或者是五教这一部分，用义理浅深来说，都是相当。所以导师就依着这来互相的比较了，互相比较。好，这些底下这些我们。看看等一下有没有那个说再说了哈。好，这个就是天台四教跟显首五教了。那个在注脚13也有一个那个图嘛哈，就互相的对照一下。先述功绩，接下来就评偏曲啊，还是有偏曲。虽然他统摄了全体佛法，而且显出他们之间的差别，又显出他们之间的关联，但是为什么又偏曲呢？这一部分各位等一下就注意听了。先直评，就是天台显首，它重心是在圆教，藏通别圆的那个圆，小始中顿圆的那圆教，重心是在圆教，直入圆教才是苔藓大师门的真正意义，所以乃不免偏曲。这个意思好像我们不太容易理解，我们只知道它是直入圆教，这样的话我们也可以问啊，哎，导师，你说你是从人间正行、人菩萨行修十善，就能够摄五圣共法功德、三圣共法的功德，直入佛道。难道你没有偏曲吗？这样为什么人家这样就是偏曲？直入圆教就是偏曲，那到底是什么意思？老师先这样直论啊，直论。接下来就要，就接下来就举太师大师的评，这就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他。所以太虚大师的这一段文，我们就要好好去理解它。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他还是把他浅深次第还是整个组合起来啊，显示他们的不同，也显示他们的差别，显示他们的差别，也显示他们的相关性、啊、但是为什么还是偏曲？我们看太虚大师怎么去评论的了。苔藓虽然可以小使中顿，藏通别圆，也就是小使中顿圆跟藏通别圆呐、啊，只是小使中顿那个圆哦，放在后面呐、啊，放在后面。都有一个圆嘛，都有圆，就是小使中顿，藏通别圆，小使中顿圆，藏通别圆。太虚大师把那个小使中顿圆的那个圆呢，放在后面了、啊。苔藓大师都是圆教最高的了、啊。虽然可以小使中顿，藏通别圆，为色所以佛缘。什么叫为色所以佛缘？就是小使中顿，藏通别。这个都是位色，不同的位阶嘛，来色佛眼，其他的眼，因为佛眼有种种佛眼嘛，但是以贤首天台大师们，他是重视在圆教嘛，所以虽然可以有前面那些来位色所余的佛眼呢，所余的佛眼，然即为劣迹而色。什么叫劣迹而色？除了圆教之外，那都是劣迹而色，非圣根所。必须，哎，这就是为什么会落入偏曲？就这一部分，非圣根所必须，劣迹而色，就是小使中顿，藏通别，然后会劣迹。他们就是主要就是重心在圆教，植入圆教才是。但是为什么植入圆教就是偏曲呢？因为前面那些非圣根所必须，哎，我们看注脚是四啊。我的理解了，就是苔藓的小使中顿，藏通别，是为劣迹而色，非圣根所必须。当然小使中顿他们有没有它的差别？当然有啦，有它的差别，因为它主要是圆教嘛，就是非圣根所必须。这个不同于虚大师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这个是大圣所必须，就是因为这个，所以苔藓的判教判乃不免偏曲，而失去了真正的完整性。因为啊，就是非圣根所必须嘛。纵然他们这样说了，圆人无不可用为圆法，就是圆人一用前面的小使中顿或者是藏通别。圆人一用它也是圆教，也是圆法啦，也是圆教。但是这个呢，也只是事，就是等待啦，就是等到不惑已，不惑已就是什么？不得已啦，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它一下啦，才沿用它一下，不得已才沿用它一下。而且学者没有人肯自认为是劣根的，劣根的，于是。皆背弃了，除了言教之外，所以这个就是还是不免偏曲，未免。关于这一段文，我们看注脚十八，这段文是引自于太虚大师，对于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那是法尊法师译出来的嘛，哈。他对于这一本广论啊，因为出版了、啊，要写一本序，写一篇序了。关于这一篇序的，就是太虚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序》这篇的前文，各位可以参考附录四。关于这里啊，我们注意那圆教这一部分呢、啊，我们就来去理解它一下。什么叫圆教？圆教。这样我们翻回来了哈、哦，翻回来看一下那个注脚十三，看那底下了哈、哦，天台有四教是吗？贤首五教对吗？五教的那个顿教啊。因为呢，天台宗比较早出来嘛，贤首宗比较晚出来。那时候哈、哦，那个禅宗发展的兴盛了，所以贤首立顿教只是重视唐代大兴的那禅宗，为禅宗留一个位置。因为天台贤首都以圆教为最深妙的，苔藓所共的有共同的，他们有不同的，但是共同的是什么？如来为本，如来为本。就是佛的境界啦，圆教就是在谈佛的境界啦，所以如来为本。 中列那一部分不是不重要了。各位如果有因缘的话，可以回去之后啊，心情好，精神好，也把那个我中列那一部分把它再看一下，不是不重要，而是对于我们现在要说明的那一部分，怕好那个喧宾夺主，所以我把它忽略掉。圆满的佛陀观呢、啊，在大乘佛法当中，在大乘佛法当中，圆满的佛陀观表现在两部经典，一个是《法华经》，一个是《华严经》。《法华经》就是天台宗所中的经典，《华严经》就是显首宗所中的经典，所以显首宗又叫做什么？华严宗嘛，所中经典。而在大圣那个，我们说，尤其我们说佛家的富贵表现在哪里？华严经嘛，是吗？就是佛的那个崇高伟大，都表现在这两部经典。而这两部经典，就是天台宗、显首宗、圆教所中的经典了。这个圆满佛德的信仰跟理想，跟秘密大圣佛法，秘密大圣佛法就是如来为本的天佛一如嘛，有一致的理趣的，都是如来为本。你看那个圆教所说的内容啊。佛的境界，虽然天台显首接触的秘密大圣佛教，天台显首接触的那时候只是四密，就是四序嘛。我们说秘密大圣佛法也分成前后，也分成四序嘛。第一序就是，因为序是什么？序就是秘密佛教对经的用法了。那序啊，就是那个印度教对经啊，他就用那个序啊，用那个序。所以还是四序刚开始的阶段，但是意境上就有相当的共同性，意境上有相当的共同性，都是什么？如来为本的天佛一组，台贤弘扬如来为本的原意嘛，就是什么叫如来为本的原意？就是你看圆教所说的是佛的境界的，你看到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密宗啊，有两派，不是有东密跟台密吗？东密他用的理论就是显首宗的理论，圆教的理论啊。对于台密呢，就是用那个天台宗圆教的理论呢。你看到、啊、我们那一张图，导师啊，对于那个四期佛教啊，天台的四教、显首的五教，跟导师依着佛教史实来判的那个四期佛教啊。你看四级佛教就把那个大乘佛教分成初级大乘跟后级大乘嘛，就分成这四级。圆教是跟秘密大乘做连结。你看就是传到日本的那个密宗啊，台密跟那个东密啊，都是用到天台显首的圆教的义理来说明它的。倒是这样说了齁。不过台显重的是什么？重的什么密呢？是理密。重于法义的理密了，理密就是圆嘛，圆叫它圆。以秘密大乘佛教重视在四密不一样了，四密，因为它修行方式啊，修行方式。你看到、哦、修行方式，你看在秘密大乘哦，一切那个印度教的一切神教的一切仪式都进来了。你看它现在台湾还有什么护摩，就是火供啊。我还在用那时候，那都是印度教的呢，我都把它当成是佛教的在修的，对吗？其实那都是印度教啊，印度教一切的啦，引以为道也是了，跟那个印度教也很多了。我们中国不是啊，道家也有那个吗？玉女术等等啊，那都是。你看佛法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法，你看。一不小心还是进去，所以跟秘密大圣重视于四密还是有距离的啦。所以可见中国佛教到底还是以大圣佛法为主流，佛法为主流的。显首宗是比较晚成立一点嘛，所以最高的不是有四法界吗？四世无碍法界就被元代的西方僧，就是喇嘛啦，就是那个西方僧，就西藏来的。那些因为元朝嘛来的，那些用无上一切用，因为无上一切事事无碍，什么都可以，你看引以为道也用上了，就是用到显首宗。显首宗有四法界嘛，是吧？ 四种法界，第一个就是四法界，第二个就是理法界，第三个就是理事法界，就是四理法界，第四个就是四事无碍法界，一定要到四事无碍法界。这个最高的四事无碍法界就为元代的喇嘛西番僧，就是西藏来的，就是西藏蒙古那一部分来的啦。元朝就是蒙古人创的嘛，啊，那蒙古西藏都大概就是在同一个区域，就是为那个无上一切所引用到的了。看哦，所以我们中国传统佛教的那个，你看都基本上都是偏向于，太虚大师他是重视于这个，就是对峙于死跟鬼。中国传统佛教的那个天化这一部分呢，导师是不单单对峙死跟鬼，也对峙于天跟永生。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到太虚大师跟导师之间的很关键的不同。这也来自于太虚大师他的佛教的义理，他是中国传统佛教的，中国传统佛教的那个义理，也就是后期佛教的。后期佛教就已经天化渐渐，初期佛教导师说，初期大圣导师说天化之机阴盛的了。你看华经，你看那个华严经，华经尤其那华严经，你看哦，那个华严三圣啊，毗卢遮那佛是在色究竟天成佛的了。所以对于那一部分啊，太虚大师相对于跟导师之间的很关键的不同就在这里。你看啊，义理而来的行持有些不同，就可以观察到。希望各位一定要抓到哦，我都要抓到，我自己啊要抓这一问，我也抓了好久，否则我一直在为什么是这样。你看中国大师他为什么会这样，菩提道次第广论写得这么的好，为什么要有密宗道之地，而且那密宗道之地他这样说，没有修天色身不能成佛，但是他为什么又说出菩提道次第广的，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太虚大师这么的厉害，这么的伟大。你看他认为，他说没有即时成佛的贪心，他认为说即时成佛是一种贪心。你看这么样的，为什么，到底是什么，为什么，这也搞得我，我不知道好久好久，真的是为什么总是。所以我对导师，其实我对导师是要求最高的了。我个人哦，我觉得我对导师的要求特别高，但是很恭敬啊。导师你要说给说一番道理啊，说出一番道理啊，是要求很高的。所以我有时候会赞扬导师，我不是情义来的赞扬，我一般都是在法义讲得很深刻的地方我就赞扬一下导师。我是自认为我是非常恭敬的，包括中国八大师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哦，我是恭恭敬敬的去看。太虚大师的，虽然他的那个太虚大师的前几有没有看完，但是导师有集了选集的吗，还是看了一下，还是有看。译印度之佛教，再译印度之佛教，还是看。我刚开始看得很辛苦，看不懂到底是什么。渐渐哦，才理解。这一点我很诚恳的希望各位，尤其在家居士，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因缘。既然来上了我的课了，对吗？既然是这样的嘛，既然我们是共修导师的著作，而也上了我的课了，对吗？我们一起共修了，希望抓住这样的因缘，去理解它。虽然我理解的也不好，我引的这些文哦，有时候重点也没有抓到，甚至我各位我也在读，对吗？可能上标一二，我自己有时候看的也不太满意，但是各位先依着这样看，看一下，希望能够彻底的看出来，真正的看到，然后再去做抉择了。所以我上堂课跟各位这样说，我不害怕别人说我是崇拜导师的啦，我不害怕。纵然有时候我在赞扬是吗？但是我自己觉知到我是依着法，所以有人说，假设说你是崇拜导师，我不害怕了。 我就好像我不害怕别人说我崇拜师尊，崇拜偶像，不害怕，我弟子怎么会害怕这个？但是我有我自己的标准，我对导师的要求真的是非常高。不单单是义理，深刻的义理，广行更要。导师他自己说，重视初级大圣的经论，不单单是重视空义，更重视菩萨大行。我要看你怎么样的重视菩萨大行。我跟太虚大师，太虚大师这么样的伟大，是吧？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你要再进一步弘扬人间佛教？要依着人，导师说要继承人生佛教，进一步弘扬人间佛教，为什么？到底是为什么？这个是哈，我从开始接触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疑惑，有这样的疑惑，然后渐渐哦，终于理解。然后不单单是理解外面，最重要是理解自己。我们无始劫来，我自己无始劫来那无名，无名而来那劣根性，才会渐渐的知道，会明白它。所以不是在批评别人啦，广观一切法当中，最后然后回归到自己，包括南传、解脱道、南传解脱道，他们是承认菩萨道，但是他们承认的是南传菩萨道，大圣的菩萨道不承认的。所以这些我们都要去理解为什么抓度的时候，我们就会比较知道。这也是我在上课一再的跟各位，有因缘就会去做一些分别了。所以这个分别不是排斥的谁高谁低，不是，而是让大家我们都比较清楚知道之后，我们在随着我们自己的根性。是吗？随着我们的时节因缘，在决定我们要修哪一条路了。虽然要自己下决定，但是我希望能够充分的提供各位资讯，不是要创业也要资讯要收集的全吗？才能够下一个好的判断。何况是我们要修学佛法，不是只有这一生，对吗？关于这一部，我们就大致上可以理解它了，理解它。尤其在翻到下一页，注脚18这一部分呢。注脚18这一部分第二个引文就会特别说到这一篇，就是在无争之辩，就是这一篇呢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不容易读的，就是导师对于那个就是谈入世与佛学，那就对于太虚大师，对中国传统佛教，从太虚大师的一些感想，因为有相关的，对各位可以去看这篇文章了。这篇文章不容易懂，但是我把它截录一段，就是对于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那个特色，就原教那个特色了。所以我们看黑体字就好了。说到大圣啊，大乘佛教就要三大阿僧祇劫，无量阿大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是随顺有部，那个龙树菩萨这样说呢，龙树菩萨在大智论这样说呢，三大阿僧祇劫还有限有量。大圣经都是要无量阿僧祇劫，为什么三大阿僧祇劫有限有量？龙树菩萨是这样的，就是三大阿僧祇劫是有部论师用有限量的心来衡量菩萨无限量的那个心行啊。所以龙树菩萨说三大阿僧祇劫还有限有量，或者那个我们一般都是用三大阿僧祇劫啦。阿僧祇就是无量劫了啦，无量劫，三大无量劫什么？所以导师这样说了，第二个引文了，就是要三大阿僧祇劫，要无量无边阿僧祇劫了，不单单三大阿僧祇劫，要在生死当中打滚什么利益众生，这叫一般人如何忍受得了？我们大圣本来是看第二小段啊，超圣自利利自利自了的大圣法，我们一般就是利他为上的嘛，面对这些问题，底下要谈的偏重于信仰的办法此处不谈，接下来就是说到不偏重信仰的办法到底是什么办法了。所以在入世出世悲智无碍自利利他成佛度众生得大圣嘛，出于大圣的这样姿态之下发展怎么样？发展更为适应或称为更高的大乘佛教，大乘佛教。 这一佛教、啊、这一佛法，其实是后期大乘啊，渐渐发展起来，到了秘密大乘啊，最后一着了。这个最大的特色就是自力即证精神的复活，只不过从前是急求求证阿罗汉，现在是急求成佛了。传这个前面这个都在说到印度佛教，传统的中国佛教就是属于这一型的了，而且在中国高僧的阐扬下，达到更完善的地步哦，比那个印度佛教会更完善。在中国佛教发展出来，这中国传统佛教这一大乘佛教的体系就是原教了，中国发展出来的。虽然是多彩多姿，但是就着同一性来说，同一性来说，理论的特色就是自缘，自缘，原教自缘。老师用了三个字来做说明，第一个就是一，第二个就是心，对吗？第三个就是性，对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重重无尽就是世事无碍。你看世事无碍就是我们刚才讲那个贤首宗嘛，是吧？心啊、哦，心，一切唯在一心中物，唯心啊，一切都在心当中啊，一切在心就已经圆成的了，不出于一心，一心就具足，无欠无余，就是一心就具足了。信，你看呢？信，本来刚开始佛法是以缘起为宗，缘起为宗。你看龙树菩萨还是一样啊，八部中道还是说到缘起，对吗？所以啊，现在就以法性为宗了，为宗。所以禅宗说到信生，对吗？那个六祖不是这样说吗？何其自信，能生万法。所以禅宗说信生，就法性嘛，信生。天台宗说信聚，是吗？信聚。贤首宗说信起。方法是特色是自简，有这样的理论自顿，当然修行的方式就自简了，就能够表现这样的意见。莫过于参禅念佛了。第三个修正的特色就是自顿、哦、自顿。你看一生取伴，三生圆正，即心即佛，即身成佛、嗯、你看成佛不是难事，只要直下承担。例如禅者就信得自心即佛，密宗就信得自身即佛，名为天慢，对吗？现在禅宗修行还是这样吗？包括法鼓山也是这样啊，信功德本具，对吗？要有大信心，带有奋，就是要大奋，就是要勇猛精进，要信这个自心是佛，或者自身是佛，自身是佛，所以密宗修天摄身。在这一种思想上，真正信佛学佛者一定是全心全力为这个大事力求，不可能。导致说这个人间佛教人菩萨行啊，太虚大师所奉行的人生佛教，不可能在这样的思想之下能够去推展的。好，我们看最后第二行啊，中国的教理是大圣，应该说是对大圣。中国佛教的修行，太虚大师说是小圣行，其实这正是最大圣的修行。最大圣，太虚大师是中国传统佛教的，所以太虚大师哈、哦、分成两类，一个是圆顿，这边是说到是圆顿嘛，是吗？太虚大师又有用圆见，圆见，他说现在就要用圆见，适应时代圆见，但是太虚大师。圆顿这一部分他还是比较高。所以太虚大师他还是知道啦，知道那个参禅念佛圆顿。这样基本上我们就可以更就是了解到那个圆教它的特色。所以他还是不免偏曲的。那接下来呢就要谈到太虚大师跟中国八大师的调观佛法了。前面是说到天台跟贤首，是吗？现在谈到虚大师跟中大师调观佛法，调观佛法先说到他大同相同的地方，大同先说明他们的大同了，所以先述。太虚大师呢，他是用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开显由人而成佛的正道。因为太虚大师哈、哦、深感中国佛教末流啊，空疏贫乏嘛，所以用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来统摄于一切佛法。开显由人而成佛的正道，就是人生，就太虚大师说的人生佛教了。那至于 宗大师呢，中国八大师所说的就是共下师道。所以西藏的中国八大师忠诚印度的中观跟瑜伽了，因为印度西藏它重视论点，重视论点，所以西藏认为大乘佛教就只有这两宗，就是中观跟瑜伽。啊，中国呢，中国重视经典，所以中国传统佛教就能够看到什么？因为真禅维新系的表现出来都是用经典，经典多。啊，西藏呢，它因为重视论点，真禅维新系的论点不多。我们比较出名、比较了解就是那个宝现论，所以西藏它承大乘佛教它只承认两个，就是中观跟瑜伽。所以你看哦，包括在印度哦，印度后期中观师啊，包括瑜伽师，就是希望维师的，他都会用到那个像真禅维新的经典啊，又像那个楞伽经，包括我们那个中国传说的那个希望维师系的六经十一论啊，六经十一论当中，你看都有楞伽经，但是老师认为楞伽经是真禅维新系的了。所以那中国八大师忠诚印度的中观跟瑜伽嘛，所以中国八的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深观就是用中观，广大行用什么呢？瑜伽行。因为那个在印度，不要说西藏啦，在印度后期佛教那个后期的中观师，那时候印度已经没有大智度论了，就是龙瀑菩萨的广行的这一部分已经没有了。所以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它的深观是用中观的印尘派啊，它是用印尘的，就是业称的啦，它是后期的、哦、后期的业后期中观师呢业称的，那导师呢，导师是用龙树菩萨的，而且不单单是中论，还有那个大智度论，导师的三法印及一时相印就是依着中论那个大智度论说的，那一开展出来就不得了了。基本上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广行，因为大智度论没有了嘛，所以他的广行就是用了那个一切行派，所以他那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就是用共下士道、共中士道、上士道，纵观成佛的菩提道次第嘛，恰好相合。关于这恰好相合，有些人可能会误会了，我们来看恰好相合第十九个。有些人会认为说，太虚大师的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是承袭中国八的共下师道、共中师道、上师道，其实不是的啦。我们来看注脚十九，恰好相合，对吗？恰好相合，我们看成佛之道，成佛之道。太虚大师称下士法为五圣共法，中士法为三圣共法，中科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称下士法为共下士道，中士法为共中士道，这个共字就是汉藏智者不谋而合的正见，不谋而合、哦、不是谁承袭谁的，是不谋而合。我们看第二个引文了。我刚才不是说那个太虚大师有菩提道次第广论序吗？在附录四。各位，我这个第二个引写的这一部分呢、啊，这个就引自于太虚大师的那个序当中了。太虚大师以民国十五年讲那个佛学概论，那太虚大师这个时候还是略本啊，后来有一个广本，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提出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而菩提道次第广论序是作为民国二十四年了，所以太虚大师早就有这个了，只是没有像菩提道次第广论，因为菩提道次第广论对于这部分他有开展，他整部论嘛。但是太虚大师那时候就已经有说到这样的概念出来了，只是没有阐述的非常清楚来了，但是这个概念就已经提出来了。底下这个引文都是出自于太虚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序当中的了，所以对于福德之良则人天俱设，福德之良人天俱设就五圣共法，五圣共法有没有智慧之良？ 五圣公啊是没有智慧之粮的啦。我们这个智慧当然要出世间才称为佛法的智慧嘛。所以导师的行文当中，各位看到了，而行文会常会说到薄福无智无闻，薄福无闻的凡夫，无闻就是没有智慧啦。我们一定要听闻佛法才有智慧，所以我刚才是不是说到要有法才有智慧？所以薄福有薄薄的福，什么福？人天福。但是无闻，没有听闻佛法就没有智慧，没有法就没有智慧，所以有薄薄的福。所以在暗经呢，形容凡夫就是无闻凡夫，无闻凡夫就没有智慧的凡夫。所以这个福德之粮，就是人天俱舍，就是福德有薄薄的福啦，人天福嘛哈。那智慧之粮则生缘，缘就是缘觉啦哈，缘觉声闻缘觉相学，那就是出世间智慧啦。律以经论就是三藏啊。皆所依止，缘起于分，不成菩提的前提佛法，虚大师给予非常的赞扬。当然，因为导师在这里是在说明他们共同的地方啦。但是我想啊，他们的差别也让各位理解到，未赢一样赢哦。太虚大师在这一篇序当中的，我们来看注脚二十。太虚大师在序文当中，不只说到前面这个引文啦。就是捡起一分不成菩提。我们看太虚大师的序当中也有说到，在很前面了，很前面就是越智读，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读到哪里呢？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前面哦，很前面就说到，如是以诸共道尽相续矣。诸共道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就是显教这一部分，共就是共道这个尽相续。以要决定因虚去入密咒，密咒就是密宗道次第广论。为什么要决定要去入这一部密咒呢？以能数满恶之粮故。如果超过这个共道，就是菩提道次第广论，不能够超过它，不能超过它，或者是种性功能虚劣，就是好自己的根性虚劣，不乐去密咒者，你看哦，他认为立根是要渐修密宗道次第哦，所以那个福利道次第广论啊，对于中国巴而言呢、啊，那是劣根在修的哦。这唯有将此次第加以推广，你看中国巴有两本广论，福利道次第广论是显教，密宗道次第广论是密教。他有两本广论，你看呢、啊？从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两本广论。如果依着这样的观点来看他，他是以密宗为高，而且在密宗道次第广论这样说到，没有修天之身是不能成佛。所以，依着这样的观点哦，就可以说，两本广论当中啊，在中国八大师的心里啊，后一本。前面一本说说而已，看其为特上密宗的理论甚为显然呢、啊，所以立之就比例显首以别教一圣特上华严对吗？言教了哈、哦，天台以纯言独妙特上法华，故将无别，没有差别。所以在这里你看太虚大师都认为在这里也是偏曲啦，只是老师在行文当中不是重点不在这里，但是我觉得还是让各位知道一下，导师只有一本成佛之道哦，而且这一本成佛之道是继这一本成佛之道只有这一本。如果相对而言，我说相对这个我们才能够做比较啦，中国八大师啊，菩提道次第广论说说而已，啊，真正内心就好像中国的那个原教植入原教，是吗？但是中国八大师跟那个中国传统佛教还是有不同，要透过前面。但是我们中国的那个是原教植入原教，对吗？但是纵然是中国，纵然是要透过 就是前面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但是也是让你知道之后要进修密宗道次第，这样可以理解吗？不是依着菩提道次第广论说的那个广大行去行，它只是让我们知道修行要怎么修密宗道次第，这些我们都要充分的如实的依着他们的说法去理解它，好好的去理解它。所以咯，你看了太虚大师也说到这一部分，我们看了这个引文的倒数第一小段呢，就是同样第一个引文，以习于佛法概论，以之前呢，在佛法概论，我先按嘛，按就是略本，民国十五年就讲了啦。爱心明五圣共法、三圣共法、大圣不共法，对吗？今虽未能独从密宗，不能够像中国八大师这样的独从密宗，但是心睹看到三四道总见之要点，乃特提出申论之。他也是赞扬，很赞扬他。关于第二个引文，我们看一下呢。这个导师在永光集这样为自己说几句话当中，因为有一些学者说导师是依着那个藏传的那个业称的啦，还有中国八大师所写的这些啦，来批评中国传统佛教。导师说不是啦，导师说他所批评的不只是中国传统佛教，还有印度后期神秘预热的而又传入西藏的佛教了。他说叶琛不太知道，只知道叶琛有入中论嘛，也说到持咒了。其实后期的中观师啊，印度的后期的中观师都已经有学密了啦，都已经学密。而中国八所树立的黄教，他是通过菩提道次第广论要你知道，不是要你广修菩萨行，真的是这样哦。他的两本这样看起来，所以导师这样是如理的说了，透过要你知道，不是要你依着菩提道次第广论这样来修广修菩萨行，而是透过菩提道次第广论进修神秘欲乐他力急求的密宗道次第。导师举例子哦，举证哦，如法尊能海去沙拉学修学，不是都修得无上一切的大威德而回来吗？无上一切当中有种种的一切，当中有一个大威德是黄教特别重视，大威德就是愤怒相，大威德愤怒相哦，有修那大威德金刚修成哦，让人家看到吓死的，有让人吓死的。所以这个就是我所要批评的，我用它来破斥中国佛教吗？导师说他所依据的是中国传译的龙树的大智度论，深观而来的广行大智度论，所以这个只是让各位比较深刻的去厘清他啦，但是不是谁高谁低，不是在排他性哦，只是让各位去比较，然后深刻的了解之后再去做抉择。导师他是全体佛法抉择的最精严的，但是他全体佛法倒是没有把它割裂开来了。善观师，我深深觉得这样的精严之下的善观师才是佛法真正的善观师。你看到、从这边都可以看到太虚大师、中国八大师还有圆顺导师，看到这里来啊，就可以相对的看到一些了，看到一些。接下来这个评，这样的圆满佛教应该是值得积极弘扬的佛教。导师在成佛之道没有太凸显它的特色，但是我希望把那个特色表现出来，我希望，但是这个不是要凸显导师哦，我是要凸显佛法，凸显佛法有不同的面向。这个评是导师的评语啦，这样圆满的佛教就是太虚大师跟中国八大师所说的这样的圆满佛教 应该是值得积极弘扬的佛教。所以对于他们的那个差别性，或者是他们的有跟导师要说的这一份的那个不同的关键不同的地方，导师在这里不太说，但是我觉得还是说明一下会比较好一点。但是我再强调一次，说明出来各位千万万不要在这里齁再去排他性，千千万万不要。我们导师的这一步我们要学得好哦。不要自己觉得哦等一下看到什么就在批评了，不是这样哦。我说我是非常恭敬的在说，恭敬的在闻，然后再去做抉择。佛法总是有一个我们要抉择出佛法，世尊是一切智者说出来的话。这一部分我们自己要深刻，否则齁、哦、我会很后悔我说，如果造成各位不良的反应齁、哦、在觉得有不知不觉觉得自己高起来那一部分，我就很后悔我说这些。希望跟大家共勉，不要有这样的心。所以这个前面是数嘛，接着是品。好，我们是说的很慢哦，希望各位一定要吸收到，而且回去之后一定要去思维它。奉劝各位一定要去思维它。我是思维再思维，思维再思维，好不容易得到这些。各位，我说的，我觉得我用力在说，各位吸收不会很多的啦。我知道的啦，我纵然讲的这么清楚，我觉得我讲清楚，各位现在吸收到的不会像我现在这么深，我可以跟各位这样说了。我虽然讲得这么清楚，各位也吸收到，但是各位的感触不会有这么深的。我说假设各位是初学啊，不会有这么深的。我多深，我还是很浅。但是相对于我以前来说，我是很深刻，而且体会就是有感触，有感动到。各位听到之后，不要以为就是了，不是了。各位要经过自己，还有自己很多很多自己的内在的声音，有很多很多的啦。我们的内在的声音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我自己很清楚。我们都要去面对我们内在的声音，是这样吗？难道一定要这样吗？有太多太多的声音，还有一些我们的义理，还要再去会有声音出来。所以我们包括我自己哦，我自己都还一字一字的在，因为我们还要更深刻，还要面对我们更深细的内在。这跟大家共勉了，不是一直在要求各位。我是说导师的法是真的有这么深细，虽然我说不到那么深细，但是导师的法是真的值得我们前者见前深者见深，是值得我们尽力的恭敬的去发掘它，值得我们的，这样可以理解吗？我只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今天就说到这个地方。好，我们来回向。